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在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朝着确保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又迈进了一步。肯塔基州星期二举行初选，希拉里·克林顿获胜。民主党初选是按得票比例分配代表人票，因此最终选举结果并不重要。两位参选人几乎平分肯塔基州的代表人票。地处美国西北部的俄勒冈州星期二也举行了初选，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取胜。桑德斯必须赢得所剩各州初选的大约 85% 的代表人票，才能够超越希拉里·克林顿，而到目前为止，他只在佛蒙特州以这样大的优势获胜。6月4号和6月5号，威尔京群岛和波多黎各将分别举行民主党初选。6月7号，民主党初选将在六个州举行。星期二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支持率分别是 48% 和 45%。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批准拨款11亿美元用于抗击寨卡病毒，这个数额比白宫要求的19亿美元要少得多，但是比国会众议院正在考虑的数额多出几乎一倍。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星期二在以68票赞成、29票反对通过这项拨款之前，投票否决了奥巴马政府2月份提出的全数拨款要求。当时美国卫生官员警告说，寨卡病毒可能传播到美国大片地区。通过蚊虫传播的寨卡病毒可以导致灾难性出生缺陷，并且与一种神经衰弱症有关。作为对奥运会兴奋剂欺诈的一次重大打击，国际奥委会宣布31名运动员可能被禁止参加今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奥运会。之前对这些运动员在2008年奥运会时的采样进行重新检测之后，显示违禁药物阳性反应。国际奥委会说，已经开始对来自12个国家的这31名运动员进行处置，他们在北京奥运会上参加了6项体育比赛。国际奥委会最近正在对来自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454份兴奋剂检查采样进行重新测试。国际奥委会官员说，他们还在等待对250份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采样进行重新检测的结果。国际奥委会说，测试的重点是那些可能在8月参加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所有这些违反兴奋剂规则的运动员将被禁止参加奥运会。也门外长称，和胡塞反政府武装之间、反政府军之间的谈判是浪费时间。也门政府退出了相关的谈判，称反叛人士对和平进程没有诚意，违反了停火协议，而且在利用停火的机会再度武装起来。自从伊朗方面支持的胡塞反政府军在2014年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的控制权之后，也门政府人士被迫逃到沙特阿拉伯，之后回到也门的另外一个城市，港口城市亚丁另设政府。沙特阿拉伯后来通过空袭的方式帮助也门政府同胡塞反叛人士之间争夺势力。联合国一位官员星期二表示，国际间对也门面临的危机所展示出的援助的意愿非常低。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设法打消关于人们担心俄罗斯空袭一直在帮助叙利亚政府从叛军手中收复失地，导致美国对付阿萨德的努力已经失败的想法。克里星期二在国会在多国参与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会议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做了这样的讲话，他说美国总有杠杆力量。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又回到 Richard Stewart 的家里，通过他和他家人的对话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有点依依不舍。
Richard 也不想和妻子分开，那怎么办呢？我们过一会儿在课文当中找答案。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ack, P-A-C-K, pack, 动词，装，打包。
Suitcase, S-U-I-T-C-A-S-E, suitcase, 名词，箱子。
Drawer, D-R-A-W-E-R, drawer.名词，抽屉。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名词，冰川。
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名词，假期，度假。
今天的课文里还提到一些美国的地名，我们也先来熟悉一下。
Seattle,西雅图是美国西岸的一个城市。
Washington,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
Pacific Northwest, 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海岸的地区。
Mount Cleveland, 克利夫兰山。
Montana, 蒙塔纳州，位于美国西北部。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好，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Richard 正准备外出收拾箱子，太太 Marilyn 来到房门外。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Hey, Marilyn, 进来。我刚装好箱子。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非得去吗？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我必须再去一次啊。我得给我的书再照一些照片。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我知道，亲爱的，你走了以后我会想你的。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我也会想你啊。我爱你啊 ,Marilyn.
I...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我
别再说了，不然我就要哭了。
No, no.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别这样，别哭。我给你买了件东西，就在这儿。
Richard 已经收拾好了行李。He has finished packing. Finish 是完成的意思。后面呢，可以跟名词或者动名词。John has finished the design of a new model. John 已经完成新型号的设计。也可以说 John has finished designing a new model.
Marilyn 问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真的非得去吗？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不过 Marilyn 知道 Richard 去西雅图的决心已定，所以听到 Richard 的回答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他只是说 I know, honey.
Honey名词，一般的意思呢是蜂蜜，那管太太叫蜂蜜，当然就含有甜甜蜜蜜，充满了爱的意思。
但是这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中文里一般说心肝、宝贝这一类的话，而英文里呢则说 dear、sweetheart 和 honey 都是大同小异，意思是一样的。
Richard Stewart 夫妇呢，这两个人还没有分开，就开始想分别以后的事了，相互都说I'm going to miss you. 我会想你。
Marilyn 说着说着都快哭了。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别再说了，否则我要哭了。Or 是个连词，意思是或者。
不过 Marilyn 说 or I'll start to cry. 这里的 or 是否则，要不然的意思。比方说 ，You should buy it now, or you will regret. 你应该现在把它买下来。要不然啊，你会后悔。You'd better go to university, or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find a good job. 你最好还是上大学，要不然啊，就难以找到好工作。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互赠礼品时的对话。
A music box. It's lovely.
八音盒真可爱。
You like it?
你喜欢吗？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我喜欢。你猜怎么着？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就在床边的那个柜子抽屉里。去拿吧，打开。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Marilyn.这件毛衣可真漂亮。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我专门给你织的，穿上试试，肯定合适。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好啊。啊，亲爱的，我喜欢，非常合适。我白天晚上都要穿着它。每次出差呢，夫妻两人都要互送礼品，那家里肯定早就没有地方放了。
你说什么呢？出差不一定就得互赠礼品，互赠礼品不一定就得出差。夫妻、亲戚和朋友之间互送礼品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不过大多数美国人送礼呢，并不一定要花多少钱。像 Richard Stewart 夫妇，一个八音盒和一件毛衣，就让两个人感情激动了好半天。
美国人打开礼物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那样的。Marilyn 说的 It's lovely, I love it. 还有 Richard 说的 It fits perfectly, 等等，都是打开礼物后表示感谢的说法。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个常用的口语，一个是 Guess what? 一个是 Go on. Guess what?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你猜怎么着？但是呢，这并不是真的让人猜。通常讲这句话的人认为他接下来讲的话能引起对方的注意或者惊奇，比如一个小学生平时考试老是得3分4分，结果一次考试以后他回家跟妈妈说 Guess what? I got an A on the math test. 你猜怎么着？我算术考试得了5分。
Go on 这个短语的用处也很广泛， Go on 有继续的意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它可以是指继续做、继续说，但是也不一定是继续。有的时候 go on 就是去吧、做吧。Marilyn 叫 Richard 去拿毛衣的时候说 go on 去拿吧，并没有继续的意思。
另外呢， go on 还有一个意思是接近。我一说下面这个例子，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电影《音乐之声》里边有一首歌，就叫 Going on 17， 快到17岁。其中有一段歌词就是 I am 16 going on 17， 我现在16岁，快要17岁。
哎，肖华，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唱这首歌啊？
让我唱歌？为了不把听众朋友吓跑，我还是别唱，接着讲课文吧。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通过对话才知道太太 Marilyn 从小就想去冰川国家公园，那正是他要去照相的地方，于是他建议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不过 Marilyn 去得成吗？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你用不着那样，不过等你到了冰川国家公园，你可能每天晚上都得穿它。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我想那个地方可能挺冷。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那里紧挨着加拿大边界，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呢。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哎，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你讲过，自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想去那个公园。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你也想去看大山？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还想看冰川、森林、小溪、河流。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那好 ,Marilyn, 你应该和我一起去。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Richard, 我怎么去啊？我有工作啊。我们在第一节课文里温习了 have to 的问句形式。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也就是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刚听完的第三段课文里， Marilyn 又用了 have to 的否定句。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没必要非得那么做。
换句话说，要是愿意的话，那么做也不是不可以。这句话呢，我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听到。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呢，售货员总是顺便推销其他所谓的配套产品，会跟我说You don't have to buy it, but it will be useful. 你不一定非得要买，但是它会非常有用的。
其实啊，我和 Marilyn 是一样的，一直都想去冰川国家公园。Marilyn 说，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那大约是3,300多米。美国的国家公园啊，非常值得一看。
美国联邦政府里有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遍布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每年的预算呢？大约要花20多亿美元。他们一方面要为游客提供各种设施，方便他们的旅游，同时呢，又要维护自然风貌，一边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同样的自然景色。这是件挺艰巨的工作。
只要到任何一个国家公园去一次，你马上就感觉到做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门票价格都非常低，就像我们华盛顿附近的 Shenandoah 雪兰多国家公园，一个人去要$5，一车人也只要$10，不管车上坐几个人，买一张年票啊，也才不过$20。
Marilyn 说，我怎么能去呢？ I have a job. Job 就是工作。
不过 work 的意思也是工作，但是 job 和 work 不能够任意的换用。 job 是指在某家公司或某个单位有一份工作，而 work 呢，指的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指上班的工作，也可以指家里的家务。
Richard 想让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但是 Marilyn 不知道能不能请假， Richard 就开始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下面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给 Rita May 打电话，让她给你2个星期假。
Just like that?
这么说就行了。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当然了，你是他手下最棒的雇员啊，你今年整个夏天每天都工作啊。
Not every day.
不是每天都工作。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你没有休假呀。
No, I didn't.
是啊，我没有休假。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Let's do it.
Marilyn, 这再好不过了。你听我说啊，我今天坐飞机出发，在西雅图租辆汽车，然后我过一个星期和你在蒙塔纳见面。你说怎么样？咱们就这么办吧。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你觉得 Rita May 会准我的假吗？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那你要是不问，就永远不会知道啊。
I'll do it. I'll ask.
那就这样，我去问。
Off 和在工作和时间有关的时候，是休息和休假的意思。 Take a week off 休一个星期假， Take a month off 休一个月的假。
但是呢，从老板的角度来说，要是 give someone time off 就是批准雇员的休假。 Richard 鼓动 Marilyn 向老板要求休2个星期的假，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么说就行了。通常在这样说的时候，是指这个建议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Richard 在讲他旅行计划的时候说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这里的 pick up 就是指到租车公司去取预先租好的车。
哎，玉文，你不是说你也想看冰川公园吗？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请假出去玩一趟。
恐怕请不下来假吧。
Richard 不是说了吗？You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你要不问呢，就永远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看我们还是先看看 Marilyn 请假的运气吧。她如果成功了，我再考虑。
那恐怕还得等，我们要到下节课才会知道结果。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bedroom before Marilyn came? He was packing his suitcase. Where was Richard going? He was going to Seattle. What gift did Marilyn give Richard? A sweater she just made for him. What did Richard ask Marilyn to do? He asked her to go with him. Did Marilyn agree to go? She agreed to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朝着确保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又迈进了一步。 肯塔基州星期二举行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党内初选，希拉里·克林顿获胜。民主党初选是按得票比例分配代表人票，因此最终选举结果并不重要。两位参选人几乎平分肯塔基州的代表人票。地处美国西北部的俄勒冈州星期二也举行了初选，桑德斯取胜。桑德斯必须赢得所剩各州初选的大约 85% 的代表人票，才能超越希拉里·克林顿。而到目前为止，他只在佛蒙特州以这样大的优势获胜。6月4号和6月5号，威尔金群岛和波多黎各将分别举行民主党初选。6月7号，民主党初选将在6个州举行。星期二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支持率分别是 48% 和 45%。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批准拨款11亿美元用于抗击寨卡病毒，这一数额比白宫要求的19亿美元要少得多，但是比国会众议院正在考虑的数额几乎多出一倍。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星期二以68票赞成、29票反对通过这项拨款之前，投票否决了奥巴马政府2月份提出的全数拨款要求。当时美国卫生官员警告说，寨卡病毒可能传播至美国大片地区。通过蚊虫传播的寨卡病毒可以导致灾难性出生缺陷，并与一种神经衰弱症有关。作为对奥运会兴奋剂欺诈的一次重大打击，国际奥委会宣布31名运动员可能被禁止参加今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奥运会。之前对这些运动员在2008年奥运会时的采样进行重新检测之后，显示违禁药物阳性反应。国际奥委会说，已经开始对来自12个国家的这31名运动员进行处置，他们在北京奥运会上参加了6项体育比赛。国际奥委会最近正在对来自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454份兴奋剂采取采样进行重新测试。国际奥委会官员说，他们还在等待对250份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采样进行重新检测的结果。国际奥委会说，测试的重点是那些可能在8月参加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所有这些违反兴奋剂规则的运动员将被禁止参加奥运会。也门外长称，和胡塞反政府军之间的谈判是浪费时间。也门政府退出了相关的谈判，称反叛人士对和平进程没有诚意，违反了停火协议，而且在利用停火的机会再度武装起来。自从伊朗方面支持的胡塞反政府军在2014年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的控制权之后，也门政府人士被迫逃到沙特阿拉伯，之后回到也门的另外一个城市，港口城市亚丁另设政府。沙特阿拉伯后来通过空袭的方式帮助也门政府同胡塞反叛人士之间争夺势力。联合国一位官员星期二表示，国际间对也门面临危机所展示出来的援助意愿异常的低。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设法打消人们担心俄罗斯空袭一直在帮助叙利亚政权从反叛军手中收复失地，导致美国对付阿萨德的努力已经失效的这种想法。克里星期二在多国参与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是有杠杆力量。他说，最大的杠杆力量是阿萨德和其支持者，如果不对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进行谈判，就将永远无法结束叙利亚内战这一事实。克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出席了联合国新闻发布会。克里阐述了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就如何帮助减少暴力和运送人道主义援助而商定的措施。他说，该小组一致认为，如果同意停火的一方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就将他们从协议中排除。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7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文革爆发50年之际，中国民间毛粉涌动，既其口味浓重，与此同时，海内外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也在对文革进行新的批判和反思。党媒《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深夜发文表示，一定要牢牢汲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文革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这场运动对中国40年来的政治生态和经济航程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影响？如今文革的基因是否还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执政党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定性是否造成中国社会的分裂？彻底评判文革的历史时刻何时才能到来？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三位嘉宾进行讨论。节目现场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和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以及通过 Skype 在北京参加讨论的挺毛学者司马南，司马南是在美国之音的北京分社来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三位。为了保证今天的讨论能够理性公正的进行呢，我想对各位进行约法三章。第一，每次发言限制在三分钟之内，不搞冗长的讨论。第二，不要打断对方的发言，不搞人身攻击。第三，不使用不理性不文明的语言。好，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和见解，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我们演播室的魏京生先生，我们知道人民日报的这个博文呢，它是5月17号深夜来发表的，其中重申了中共11届三中全会对文革的这个定义，就是这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这么一场严重灾难的内乱。你是不是同意中共对于文革的这样一个定性？
当然是不同意了。因为中共的这个结论，就是80年代做的这个所谓历史结论呢，很明显是把责任往上推和往下推。一方面说是林彪四人帮如何如何，一方面很重点的他们说三种人，其实就是老百姓里参与造反的这些一般群众，把责任推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总结经验，总结历史经验，我想民间总结老百姓总结的经验教训和共产党总结的经验教训是不一样的。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是你们整了我们老干部了，我们官僚阶层不应该被整。可是民间现在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包括毛粉，包括普通的老百姓，大家都希望这个就是要造这个官僚资产阶级反，因为他们压迫剥削老百姓。
是，我看到你在星期上个周末举行的这个研讨会上，你强调文革的最大的责任者实际上还是中共的一党专政，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你不能说是毛泽东一个人发动，他一个人哪有能力发动？而且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516通知是全党举手通过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然后呢，实际上在66年，甚至66年大部分时间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林彪四人帮。所以你不能说文革就是只是林彪四人帮发动的。那个说法实际上是推卸责任。
好的，那么司马南先生，你对中共关于文革的这个定性，你有什么看法？
今天人民日报在凌晨时分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以人民日报署名评论员文章的这种方式发表的，他没发在五十年，而发在50年零一天的这个时候。而且这个文章发出来之后呢，它有两个标题，在网上有两个标题，一个标题叫做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另外一个标题也是正式的，叫绝不能允许文革的错误重演。两个标题当然使它是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两个标题 此前很少见。两个标题两个意思，以史为鉴，飞得更好的前进，那当然主题词是前进，而绝不允许文革的重演，这个就比较迫切了，好像文革现在已经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把他们打退。因此围绕着文革到底怎么评价这件事情，确实是民间有焦灼的议论，而且呢有一些比较微妙的事情。关于这件事情，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这篇文章呢登在这个杂志上《亚洲新闻周刊》，有4万字多一点，里边有17、8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思文革。但是很遗憾，我的这个文章基本上在网上都被删干净了，老百姓没有办法看到。人家说原文你发给我们看一看的，我说没办法发给你，我这一出手文章就没有了。
嗯，
的确是有人不大希望我们对文革说话，但是也有很多人在说，司马南说呢受到了一些限制，这是很微妙。我觉得从人民日报的这篇署名评论的文章来看，基本上是重复了30年前已经有过的话，已经有过的结论。但是我今天上午写了一篇6000字的文章来回应这篇的署名评论员文章，是因为这个评论的第3自然段讲得非常有意思，有一些呢创建性。比方说，
司马南先生，抱歉，你的3分钟时间已经到了，等一会儿你再谈一谈你的这个新的6000字文章当中的一些主要内容。黄思平女士，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当中也谈到，文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者社会进步。同时非常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把文革时期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和当时的历史时期，还有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10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你认为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在这否认文革的同时，他事实上也在继续这个以某种方式，因为事实上你要仔细看，这50年来他文革并没有真正的这个停止过，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我要说的就是说，文革这产生其实它的根源是因为这个共产党的一言堂一党专制造成的。那么你仔细看看，就是这50年来这个种现象从来也没有结束过，也许有时候偶尔或紧或松。刚刚司马南先生也提到了他的言论，其实我们都很了解。
嗯，
你想很，而且事实上他的言论也受到了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欢迎，但是就是这样，他写的文章马上就被封杀了。那么在文革期间其实也是这样，很多的东西听起来好像大名大放，其实呢都是在党的毛主席的这个确定下决定有什么样的行为，包括这个包括抓什么人，包括打倒什么样的老干部，这些都是有上面的指定的。所以这一切的根源，这50年来根源就是文革的根源，就是共产党一党专制。
嗯，好，下面我们一轮发言呢，请司马南来首先发言。我想问你的问题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么一个大家后来被称为10年浩劫，这个史无前例的声势浩大的席卷全国的运动，它的目的和动机究竟是什么？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深受邓小平先生和刚才魏京生先生的说法的影响。
嗯，
邓小平先生就接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时候呢，他谈过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相信邓小平先生说的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刚才魏京生先生发言当中也提到呢，说造反反官僚集团，我相信魏京生先生这话也有真理性的成分。所以文革的动机是什么？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当共产党人成了执政党之后，一部分人他们不想再革命，他们不想再和群众打成一片了，他们呢当官做老爷了，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想是以人民为本的思想，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毛泽东看不得自己的那些部下他们当官做老爷，所以建国之后就不断地发动一场又一场的运动，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柏坡进军北京的时候也讲绝不当李自成，进京赶考。 但是看到很多人叼了白卷，很多人都在考场上，甚至违反考场纪律，毛泽东没有办法。毛泽东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的尝试都无效的情况下，决定来一次自下而上的群众的运动，要整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就是为了保证以人民为本，保证呢经过造反起家牺牲了那么多的烈士所创建这个政权始终是人民的政权，能够保证为人民服务。所以我想文革的动机是从这儿出发的。至于文革呢开始了之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面发生了种种的无法无天的现象，毛主席也注意到了，所以毛主席对文革是有批判的，不是只有后来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做批判。
好的，
毛泽东
这个文革当中的发生的事情我们等一会儿再谈。黄翠萍女士，我们知道很多的历史学家和学者都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是当时他感觉到来自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比如讲刘少奇等人对他地位的威胁。因为从1958年开始到6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大跃进、大饥荒，3000多万人饿死，然后刘少奇对毛泽东表示，死了这么多的人，你我将来都要上史书的，人相识你我都是要上书的。那么据说这句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很大，所以他感觉到党内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而且有人建议他担任中共的荣誉的主席。那么当时他认为自己的权力受到了严重威胁，所以他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而且他的理由是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出现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的看法？
我看法是有两个，一个呢，我就觉得就像您刚刚所述，其实呢，这个文革呢，一方面呢是这个中共党内斗争。毛主席和这个刘少奇他们这一类人的斗争的这个结果，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也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几十年来一贯的结果，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他这个他相信所谓的西方传来的共产主义，那么在这点意义上呢，他认为要文革要破四旧诸如此类，要彻底的。我觉得文革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很少谈到的情况，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彻底破坏。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应该叫做文化大破坏，或者文化毁灭性的破坏。所以在这点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方面。这它不光仅仅是像抄家啊，像这个砸那个庙宇啊这种事情，我是亲眼见到，亲眼就是作为亲眼遭受过。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重建这个文化？这个文化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破坏的，也是共产党这几十年，尤其执政以来破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讨论的话题。
是，魏先生，刚才司马南先生还有黄翠萍女士都很自然地谈到了文革对于中国整个方方面面的破坏，不仅仅是中国政治的秩序、国家的管理、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文化的发展、建设、道德等等各方面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是非常巨大的。您认为文革它的在这方面起到了哪些方面的破坏作用？
我想对文化的破坏呢，这可能是一个100多年以来的想法了。中国人学西方总是学的不太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学的不像，最后呢就提出来全盘西化。这个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而发展到文革的时候呢，毛泽东也属于这，实际上也属于一种全盘西化的思想。那么他要，而且他更进一步，他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文化。
您说
那连西方文化，他也
是马克思列宁的那种西化，
对，他西化走到极端，马克思列宁的西化，连西方的好的文化他也排斥了，所有的都排斥，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了。这是文化方面。从政治方面来讲呢，确实是毛泽东讲有个路线斗争，确实有个路线斗争。也就是说，毛泽东始终坚持要搞这个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计划经济，而实际上这个在59年、60年那个三年困难时期，已经是饿死了几千万人了。这个历史教训，你必须承担责任。这个责任对他来说是个很重的负担。然后呢，刘少奇他们是比较现实的派，这就是他们真正的路线斗争。
好的，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继续我们的讨论。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非常感谢给我一个平台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我们都是50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我们是文革的经历者，是亲历者。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察啊，毛泽东当时发动这场文革是他个人野心的一个大膨胀，在国际上他想与斯大林死了以后，他想与苏联争夺在国际共产共产国际中的地位，所以说他在国内呢，他要做很多的事情表达他的他的权利。在国内的话呢，他也要用他这一场运动来掩盖他在三年大饥荒造成三年大饥荒的大跃进的错误，同时他也感觉到有些党内的一些高层不听他的话，他就要发动这场文革。这是中华民族一场大劫难，我个人认为大劫难。后来对于他的评价说什么三七开，他有七分成绩，他最大的成绩说给中国人有了尊严。后来我走访了很多老农老工人啊，都是二零年代三零年代四零年代出生的那些人，我问他，你们有尊严吗？啊，中国人站起来，你们站起来了吗？你们有你们应该有的那些公民基本的保证你的权利没有？你们该下岗的后来怎么了？啊，你们请举手，要是谁有尊严，请举手。没有人举手，没有人认同，就说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他跟讲实话，啊，只要说真真正正，你看现在该下岗的就下岗，一脚把你给踹了就踹了。
好的，
啊，该剥夺哪些？
谢谢广西的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时间有限，只能请您讲这么多。接下来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博士好，嘉宾好。我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世界上各国人呢和中国的学者，他们的话实际都没理会这里的其中的奥涵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因为毛泽东所做的事儿和所说的话，将来以后人类会实现的。因为的话，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实际内涵是打倒官僚主义。你看的话，说改革开放。说改革开放让你发家致富，不让你不择手段的话去进行各种贪腐啊，实际就是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那些的话平反当年都是犯错误的那些老干部，就是被打倒那些老干部，实际现在看他们有没有罪。在当时说河南省委书记吴作土一亩地能打三万斤，给河南信阳饿死那么多人，毛泽东说你们地能打那么多东西吗？他们还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实际把等给他们解放出来以后，把这些所有的罪过都按到毛泽东身上。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您的意思我们都已经听清楚了。我们再接一位吧，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比较赞成这个司马南先生的观点，我认为文革呢对于中国的腐败呢有极大的震慑作用。从文革中过来的人走向领导岗位以后，他不敢有太大的胆子，我觉得这方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记忆。当然是文革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伤害呢，这小孩都知道，我觉得现在的领导人也不会犯这种错误的。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司马南先生，现在有些人，中国有些人包括您在内，对于文革呢还是持一种比较积极的看法，对文革颇有一些怀念。我看到了叶剑英在1978年中共中央一次工作会议上，他闭幕式的讲话当中，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当中死了2000万人，1亿人被整，那么就是占当时全国人口的9%左右了，浪费了8000亿元的人民币。你对文革的这种破坏性作用你是怎么看？
文革当然是个悲剧，文革当然当中有一些无法无天的现象。刚才我讲话被您打断了，我也重复一下毛泽东关于文革错误的两句话。毛主席说文革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但是毛泽东这说法是在文革当中就有的，毛主席后来在66年、67年之后呢就着眼于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构建，所以解放老干部并非是胡耀邦后来干的事情，是从毛泽东开始，由周恩来点将就开始解放老干部，就开始三结合，就开始整顿，就开始启用邓小平，就开始正常社会秩序构建。所以文革究竟是2年、3年还是10年，这是史学家们要研究的问题。刚才魏金生先生和那位姓黄的女士在谈到文革的时候呢，他们讲了毛泽东呢是为了个人的权利等等等等才搞文革。 对这个说法我表示怀疑，并且我认为这是流行了30多年的，很多人都听耳朵听出茧子来的那种阴谋史学的说法。文革历史当然是需要研究的，但是阴谋史学研究这种研究的方法涉嫌缺少严肃的态度。另外一个，刚才魏金生先生还谈到说毛泽东搞全盘西化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全盘西化，这是不对的。如果针对毛泽东有了解的话，从毛泽东井冈山到延安一直到西柏坡到北京，毛泽东他恰恰不是全盘西化，他是反对本本主义的。因此我们党即便是邓小平主席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也是强调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为中国化的第一批的成果。所以指责毛泽东全盘西化的人，我相信魏金生先生可能没有您的看法了，我表示理解，我理解您的理解，但是我坚持我的坚持。
好的，司马南，我打断你是因为我不想让你超过3分钟，这是我们在一开始讨论之前就约法三章的。我镜头前面就一个表，我在密切注视着时间的流逝。好，黄翠萍女士，刚才司马南谈到认为毛泽东是担心党内的人来抢班夺权来发动文革，他认为这是一个所谓的阴谋史学，请你谈谈你的看法，你的回应。
我认为不是阴谋史学，它事实上是事实啊。就是说这个毛泽东把刘少奇他们打倒了以后，他为什么让老干部又回来，其实就是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些老干部已经可以站，可以挑边站，挑哪边，当然是挑毛泽东的这一边。因为刘少奇他们那个所谓刘少奇的那个集团已经被粉碎了嘛，所以在这点意义上我觉得不是什么阴谋论，是有事实有结果在那里的。
凡是不听话的也没解放，不是所有的干部都解放。
魏先生，第一个是刚才司马南先生不同意你所谓这个毛泽东全盘西化，刚才我向请你澄清了一下，你就是说毛泽东搞的是全盘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所谓这么一个西化，
对，
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它也是来自西方，这是第一。第二，关于毛泽东的他认为文革到底是2年还是3年还是10年，这个看法也不一定，你认为文革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来划定？
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讲，文革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结束。
嗯，
因为文革的目标呢，两个目标，一个重大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你像那个文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批林批孔啊，都一直在搞8个样板戏，把一些老的文化全部都毁掉，包括破四旧什么，这个都是现实的问题。
嗯，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呢，就是经济上。经济上虽然那个当时的是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最后这个国民经济搞得不行了，邓小平上台以后大家以为他改变了，他搞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市场经济是半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变成现在演变成一种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这个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就是说共产党在一党专政之下，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从经济上控制每个人的经济来源，那么以此来作为基础控制每一个人的思想啊行为啊等等。
嗯，
那么这一点到现在并没有真正改变。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魏金生先生、黄翠萍女士和司马南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意见，我们等待您的留言。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